约以书与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四号，
在以赛亚书第28章中，统治耶路撒冷的轻慢之人被描绘为以法莲的酒徒和骄傲的冠冕。冠冕象征领导地位，而骄傲象征撒旦的性格。
醉酒的人与成为上帝荣耀冠冕的愚民、残余形成对比，因为在晚雨期间，主设立他的荣耀国度，这以他在十字架上设立恩典国度为预表。十字架上的恩典国度预表了星期日法令时的荣耀国度。晚雨始于91，那时144,000人的受印与活人审判开始。
我看见万有都极为专注，心思都伸向眼前迫在眉睫的危机。以色列的罪必须预先接受审判，每一宗罪都必须在圣所承认，然后工作才会推进。这事必须现在就做。患难时期的渔民将要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
后雨将临到那些纯洁的人身上，届时众人都必像从前一样领受他。当那四位天使放手时，基督就要建立他的国度。凡不竭尽所能的人都不能领受晚雨。基督必帮助我们，借着上帝的恩典，并借着耶稣的宝血，人人都能成为得胜者。全天庭都关注这项工作，众天使也都关注。斯伯丁与马根3。
启示录中的四方之风也被以赛亚描绘为在东风之日被止住的暴风，正如启示录所说，由四位天使拦阻带来纷争的四方之风。怀艾伦姊妹将这四方之风称为一匹愤怒企图挣脱束缚的马，带来死亡与毁灭。这四风是逐步被释放的，自91开始，在星期日法令时大大加剧，并在人类恩典期结束时完全放开。
释放与克制。
第七号角，也就是第三祸灾，宣告神的奥秘得以完成。他在91时被预言性的吹响，当时伊斯兰被释放，随后在91之后又被乔治 W 布什以预言性的方式加以约束。伊斯兰之母夏甲，以实玛利的母亲，是约束与释放的象征。她被撒拉释放，由撒拉让她与亚伯拉罕生育，随后因嫉妒她又被撒拉加以约束，致使夏甲逃走，直到天使阻止夏甲逃跑并叫她返回。以撒出生以后，夏甲与撒拉的纷争仍在继续，直到亚伯拉罕把这位使女赶走，从而再次对她施加了约束。
伊斯兰教的四位天使在启示录第9章第15节所述的391年又15天的预言开始时被释放，随后在1840年8月11日被束缚。
第六位天使吹响号角，我听见有声音从在神面前的金坛四角发出，对那持号角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幼发拉底大河的四位天使释放出来。于是那四位天使就被释放，他们已经预备好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死1/3的人。启示录93-15。
在91时，第三个祸灾的伊斯兰被释放去发动攻击之后，乔治 W 布什发动了他的全球反恐战争，并对伊斯兰加以遏制。关于以实玛利，伊斯兰的象征的首次记载表明，以实玛利的后裔将与众人为敌，众人也将与他们为敌。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你已经怀孕，必生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必为野驴一般的人，他的手要攻打众人，众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对面。创世纪16:11-12。
伊斯兰是末世那股人人的手都要与之为敌的势力，而伊斯兰也将与人人为敌，如今这一点正被完全应验。作为预言中的象征，伊斯兰的特定作用是引发一场世界大战。这个主题在以利亚和施洗约翰的故事中得到印证，并在启示录中被表述为列国发怒。
这里所说的那段患难时期的开端，并不是指灾殃开始倾倒的时候，而是指在这些灾殃倾倒之前不久，基督仍在圣所的一段短暂时期。那时，当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之际，患难将临到地上，列国要发怒，然而仍被约束，以免阻碍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 将要降下，使第三位天使的大声音得着能力，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灾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在那些日子里，当晚雨降下的时候，基督正如但以理书所描绘的那样，设立他荣耀的国度。
在这些列王在位的日子里，天上的神要建立一个永不毁坏的国度，这国度也不会交给别的人民，反而要粉碎并消灭这一切国度，并且永远长存。但以理书2:44。
在基督设立他荣耀国度的日子里，作为基督荣耀的冠冕的人与带着骄傲冠冕的醉酒之人形成对照，哈巴谷那要写出来并明明白白地写在板上的意象，生动地说明了复临信仰基础真理的历史见证。在哈巴谷的见证中，约语所说的骄傲与荣耀这两等人被分别表征为因信称义的一类人，或在骄傲中自我抬举的一类人。第二章第四节论及这两等人，并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经典例证相对应。税吏回家时得以称义，而法利赛人的心是不正直的，因为他自高自大。
看哪，他自高自大的心在他里面并不正直，唯有义人必因他的信得生。哈巴谷书2:4。
在下一节，哈巴谷把心里自高的一类人称为罪汉，从而把以赛亚和哈巴谷所说的罪汉与骄傲联系起来。
是的，他因酒而越轨，是个狂傲的人，不安于家中。他扩张自己的欲望如同阴间，又像死亡，永不知足，却把万国聚集到自己那里，招聚万民归自己。哈巴谷书2:05。
值得记住的是，哈巴谷书中的这些经文不仅在米勒派历史中得以应验，他们的应验也是怀艾伦和复临运动早期先驱们常常论述的主题。那些在米勒派历史中由第四节所代表的信心称义的人，就是那些经受住第一次失望危机的人。那次危机既标志着单言时期，也标志着第二位天使信息的来临，宣告巴比伦的倾倒。米勒派信徒在那段试炼的历史中明白，昔日的立约子民，历史上的新教徒，已经成了巴比伦的女儿们。那些新教徒正是撒迪教会所代表的，代表着一个立约的子民，因为他们有名，象征品格与盟约关系，却是死的。
你要写信给在撒迪的教会的使者，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有名说是活着，其实是死的。启示录3:1。
1844年的考验过程始于4月19日，随后于10月22日结束。在这考验中失败的人就心高气傲起来。若我们只要读第五节之后的经文，那里便以教皇式的傲慢与自我高举为例，阐明了人类骄傲的特征。他在第20节结束宣告说，主在他的圣殿中，全地都当在他面前肃敬。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哈巴谷书2:20。
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节指出了1844年4月19日的第一次失望，而本章在第20节结束。该节清楚地标志着1844年10月22日，即主忽然来到他的殿的时候。
1844年10月22日的四次到来，一行接一行。
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来到至圣所，为要洁净圣所。这一事见于但以理书8:44。人子来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如但以理书7:13所呈现的，以及主来到他的殿中，如马拉基所预言的，都是对同一事件的描述。而这同一事件也由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10个童女的比喻中所描述之新郎来赴婚筵一事所表征。善恶之争426页。
第三和第四节指出了在第二节到第20节所描述的考验过程中产生的两类人。这一考验过程指的是1844年4月19日至1844年10月22日。第四至第19节针对的是教皇权，唯有第14节例外，他讨论的是在91时启示录第18章天使降临之后所发生的历史。
因为对主荣耀的认识必充满全地，如同水充满海洋。哈巴谷书2:14。
在米勒派历史中，第二位天使信息的考验过程中形成了两类敬拜者，并在1844年10月22日的危机中显明出来。经文中恶人的品格就是教皇制度的品格， 而在那段考验时期，中兴的米勒派信徒与第二位天使的信息一致，宣告新教教会因拒绝米勒派的信息而成为罗马的女儿们。自4月19日开始至10月22日结束之间所展开的争论，正是在其中显明人的品格，要么像博沙撒那样骄傲地饮巴比伦之酒，要么像站在博沙撒面前的但以理那样因信称义。正是那场争论上演了唤醒世界，使之意识到与第三位天使信息相关的永恒现实的戏剧。醉酒者与被称义者的对比被置于这样一个论题的语境之中，世界如何被光照而明白这些问题？因为对主荣耀的认识必充满全地，如同重水覆盖海洋。这种光照始于91。
在哈巴谷书第二章所代表的历史结束之时，主于1844年10月22日忽然来到他的殿。他这样做是为应验他以帕尔摩尼的身份在但以理书8章14节所提出的预言。
帕尔摩尼，
按圣经历法，第七月初时，在1844年落在10月22日，哈巴谷书2章20节得以应验，而象征性的数字220可以在表明基督在天上圣所工作发生阶段性改变的章节中看见。144,000人的一个预言性特征是，无论羔羊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跟随基督就是照着他的话语跟随他。
在他的话语中，数字220象征性的代表神性与人性的结合，而基督在那一天开始的工作正是将他的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工作。1844年10月22日，或者象征性的说，22乘以10等于220，22 times 10 equals 220，也就是说，在那个在象征意义上等同于220的确切日期，哈巴谷书 2.20 得以应验。基督从圣所进入至圣所，开始查案审判。
Pell Mooney， 这位奇妙的数算者，存在于那个作为富林信仰核心支柱的问与答之中，而大多数富林信徒对此真理全然不知。
在一切经文之中，那同时作为富林信仰之根基与中心支柱的经文，乃是这一宣告：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但以理书8:4。善恶之争409页。
但以理书8章13节和14节中，13节提出一个问题，而14节给出答案。希伯来语词跑摩尼在13节被译为那位特定的圣者，而这个作为基督的特定名称，意思是奇妙的数算者或奥秘之事的数算者。
当怀艾伦指出14节是富林信仰的中心支柱和根基时，他把神圣的重点放在这两节经文的问与答上，这就要求必须以作为奇妙的数算者的基督为首要参照。怀艾伦姊妹反复强调，要把基督看作任何经文的中心真理，而在13、14节中有基督的直接显现，那位圣者，他就是帕尔摩尼。
当富林运动在1863年拒绝了利未记26章的7次时，他们对帕尔摩尼视而不见，因为那段问答的预言结构是建立在摩西的7次和但以理的2300日之间的关系之上。摩西的7次即2520年和但以理的2300个晚上和早晨即2300年，其预言性的关联乃由时间所确立，时间由数字表示。而那位奇妙的数算者就位于那段构成富林运动核心支柱的问答的正中央。读过约瑟夫斯著作的人也许会记得，他以合乎逻辑的论证指出，上帝创造了两样特别的事物，其一是希伯来语，其二是可度量的时间，而这又需要数学。
第十三节问的是要到几时，这一节不是在问何时，而是在问要多久。要正确理解，关键在于弄清楚问题是在问持续时间要多久，还是在问一个时间点何时。对第十四节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么是在指出一个时间点，要么是在指出一段时期，甚至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答案为何，都必须放在第十三节提问的语境之中，要正确分解这话。换言之，要正确理解第十四节的答案，就必须正确理解问题的语境，是在问 when 还是 then。
以法莲的醉汉含糊的教导说，第十四节是在界定一个时间点，
他们把它认定为1844年10月22日，而在这样做时，他们很可能会引用我们刚刚从 The Great Controversy 引述的那段话，但上帝的话语从不改变，也从不落空。要到几时这个问题，界定的是持续的时段，而不是一个时间点。1844年10月22日开启了查案审判的时期，与这项工作相关的真理代表着永远的福音，远比它开始的日期本身重要得多。
希伯来语的语法很清晰，而且这种完全相同的含义也体现在钦定版圣经的译文中。语法不仅清楚地把这个问题置于持续时间的语境之中，要到几时这个问题更是圣经预言的一个象征。借着多处见证可以证明，要到几时作为一个象征代表着从九十一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历史。在回到帕尔莫尼和约尔之前，我们将首先考察要到几时这一象征。
要多久？以赛亚书第六章。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三节中，天使指出全地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全地都充满他的荣耀。以赛亚书六三。
怀特姐妹将启示录第十八章那位天使的降临与第三节中的天使联系起来。
当他们天使们看见那将来全地充满他荣耀的时候，凯旋的赞美之歌在他们之间以悠扬的吟唱彼此呼应，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Review and Herald 1896年12月22日。
以赛亚处在九埃瑞，他问他必须向一群不愿看也不愿听的老底家人穿讲九埃瑞的信息要持续多久。他被告知他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城邑被拆毁，而城市的毁灭开始于星期日法令之时，当国家被盗，随后便是国家的毁灭。
我便说，主啊，要到几时呢？他回答说，直到城邑荒废，无人居住，房屋无一人，土地完全荒凉，并且耶和华使人迁到远方，在这地中间大有荒弃。然而其中仍要留下一城，它必归回，却仍被吞灭，好像拓树与橡树，落叶时其中仍有树干存留，照样圣洁的种子必成为其中所存留的根株。以赛亚书六十一至十三。
在九十一之时，当大地被上帝的荣耀所照亮时，以赛亚受膏去传讲晚雨的信息。他发问，他需要向那些心肠发胖的人传讲九十一的信息，要到几时？答案是，直到星期日法令之时。那时，这地当中将有一场大离弃。这场大离弃是由老底家式的富林派造成的，而以赛亚在第二十二章以舍伯纳来代表他们。
看哪，主必以强大的掳掠掳去你，也必定将你裹住。他必定猛烈地翻转你，把你像球一般掷到宽阔之地，在那里你必死，在那里你荣耀的车辆要成为你主人的家的羞耻。我必将你从你的职位上赶逐，他也必使你从你的地位上拉下。以赛亚书22:17-19。
老底家式的富林主义在星期日法令时离弃真理，并在那里被倾覆，如但以理书11:41所示。
他也必进入那荣美之地，并且有许多国要倾覆，唯有以东、摩押和亚扪人中的首领必脱离他的手。Daniel 41。
当以赛亚问要到几时时，他被告知要将这信息一直传给富林信徒，直到星期日法令之时。那时但以理书11:41的多人在离弃安息日和上帝的时候将被倾覆，随后他们就要如启示录所描绘的那样被主从他的口中吐出去。启示录是圣经诸书会合并结束之处，也是在那里，正如以赛亚书第二十二章所说，舍伯纳被猛烈的像球一样抛到宽阔之地，他们被迁移到远方。
在那段时期，渔民被表示为十分之一，即十一奉献要归回。
经文中又把他们比作那些在落叶时仍有本体存留的树木。叶子在预言性的象征中代表口头宣称，当富林运动面临星期日法令，并接受以每周第一日取代上帝的安息日时，他们将抛弃自己口头宣称的叶子，不再声称维护上帝第七日的安息日。
咒诅无花果树是一则行动的比喻，那棵不结果子的树当着基督的面夸示其浮华的枝叶， 乃是犹太民族的象征。救主愿意向他的门徒明明指出以色列灭亡的缘由与其必然性，为此他赋予那棵树以道德意义，使之成为神圣真理的阐释者。犹太人显得与众民族不同，自称效忠上帝，他们曾受他格外的眷爱，并自诩为比其他一切民族更为公义，却被爱世界与贪图利益所腐蚀。他们夸耀自己的知识，却不明白上帝的要求，且满了假冒为善。他们像那棵不结果子的树，把虚饰的枝条高高伸展，外观葱茏，悦目动人，却除了叶子什么也没有。犹太宗教虽有宏伟的圣殿、神圣的祭坛、带冠冕的祭司和庄严的礼仪，外表确实华美，却缺少谦卑、爱与仁慈。整个无花果园里的树都毫无果实，但那些没有叶子的树既不引人期待，也不会让人失望。这些树所代表的是外邦人，他们像犹太人一样缺乏敬虔，但他们并未自称侍奉上帝，他们并未夸口自诩为善，他们对上帝的作为和道路是盲目的。对他们来说，无花果的季节尚未到来，他们仍在等待那能给他们带来光明与盼望的日子。从上帝那里领受了更大祝福的犹太人，却要为他们滥用这些恩赐负责，他们所夸耀的特权只增加了他们的罪责。
当星期日法令临到时，老底家是复灵主义自称是上帝之约民的宣称就消失了，因为他们接受了死亡之约的记号，拒绝了生命之约的印。随后他们脱去那层信仰告白的叶子，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由以赛亚所代表的渔民。此渔民在91时回到古道，当他以赛亚代表他们意识到自己败坏的经历时，便被谦卑至尘土。随后他又被取自祭坛的一块炭所洁净。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祭坛上的炭象征洁净，但所谓洁净不过就是那炭触及以赛亚嘴唇所成就的。
烧着的炭象征洁净，若它触及嘴唇，就不会有污秽的话从口中说出。烧着的炭也象征主的仆人努力的力量。 Review and Herald 1888年10月16日。
末后的日子里，从祭坛上被投在地上的炭，就是启示录第八章前五节中在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印被揭开时被投在地上的那些炭。以赛亚因此144000人也因那炭沾着他们的嘴唇而得以洁净。但这炭是一则信息，当他们从天使手中取过那书卷并吃下去的时候，他就沾着他们的嘴唇。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
那些回转并成为渔民残余的人被描绘为橡树和青树，正如基督曾赋予树木以道德品格，并使其成为神圣真理的阐释者。以赛亚笔下的那些树借由所称的实质而在其内具有道德品格，即使那些只是口头信仰之业的人被弃绝，实质仍与这些树同在。圣种就是实质，而基督是预言中的圣种。那些在第六章中被描绘为渔民的树木以及以赛亚本人所代表的是人，也就是整个人类，而圣种所代表的是神性。因此以赛亚书第六章指出，从91直到星期日法令之间，复灵主义经历进化，并且以赛亚为那段预言历史所提供的所有细节都体现在他对要到几时的发问之中。对以赛亚而言，要到几时的答案就是从91直到星期日法令。
多久？1840-1844年。
1840年8月11日预表了91，并且在1840年8月11日至1844年10月22日这段预言性的历史中，发生了以利亚与耶洗别的先知之间的加密山之战。最终巴利的先知被证明是假先知，并被以利亚处死。但在这场对峙一开始时，以利亚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
以利亚来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跟从他，若巴利是神，就当跟从他。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人。列王记上18:21-22。
以利亚是在1840年8月11日询问那一代人米勒派的信息是真还是假，这又是一则给老底家的信息，正如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样。
数以千计的人被引导而接受了威廉·米勒所传讲的真理，上帝也兴起了他的仆人，带着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去宣扬这信息。正如耶稣的先锋约翰一样，那些传讲这严肃信息的人深感自己必须把斧子放在树根上，并呼吁人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他们的见证足以唤醒众教会，使之深受震动，并显明其真实的品格。随着那严肃的警告，要逃避将来的愤怒被宣告出来，许多与教会联合的人领受了这医治的信息，他们看见了自己的退后，并以悔改的苦累和心灵深处的极大痛苦在上帝面前自卑。当上帝的灵停留在他们身上时，他们也帮助发出呼声，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早期著作233页。
在1840年至1844年的试炼历史中，拒绝以利亚信息的新教徒成了罗马的女儿，并将新教的衣钵让于米勒派复灵运动。借着以赛亚和以利亚，我们有两位见证人，证实要到几时这一问题是一个象征，指向一段从91开始，在星期日法令结束的历史。在米勒派的历史中，1840年8月11日与91相对应，1844年10月22日则与星期日法令相对应。当火从天而降，烧尽以利亚的祭物时，那12块石头也都与祭物一同被照亮，从而把144000人立为旌旗，表征为发光的石头。随后假先知们被以利亚杀死，正如美国这个假先知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作为第六个王国而被杀一样。
以赛亚书第六章强调在上帝子民中从91直到主日法令期间的一段试验、熬炼与洁净的过程。
以利亚针对上帝子民的老底家心态，同时也提供了区分真先知与假先知，从而区分真信息与假信息的证据。因此，自1840年8月11日开始，至1844年10月22日结束，一次预言性的试验临到撒迪时期的新教徒。正如加密山的火把人分为两类，1844年也显明了两类人。一类在试验过程中将很快成为昔日的立约子民，另一类则是米勒派复临运动，上帝将在1844年10月22日与他们立约。这段试验与分化的时期就是葡萄园的故事。米勒派复临运动被显明为真先知的同时，撒迪时期的新教也开始应验其背道新教的角色。正如巴利的先知被揭露为假，昔日的立约子民也被揭露出来，并被米勒派认定为罗马之女。加密山的故事以及那段历史在米勒派时期的应验，为以赛亚书第六章提供了第二个见证，其中要到几时的问题象征从91直到主日法令的这段时期。
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先知恳求道，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中的神，也使人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并且我所做这一切都是奉你的话而行。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并知道是你使他们的心回转。一种庄严而压抑的寂静笼罩着众人。巴利的祭司因恐惧而站立，他们自知有罪，等候迅速的报应。以利亚的祷告刚一结束，火焰便如同耀眼的闪电从天降在筑起的坛上，烧尽祭物，把沟里的水都舔干了，连坛的石头也烧毁了。炽烈的火光照亮了整座山，使众人目眩。山下的山谷里，许多人正焦急地注视着山上众人的动静。他们清楚地看见火降下，人人都为这景象惊奇不已。这情景仿佛当年在红海将以色列人与埃及军旅分开的那火柱。山上的人们在那看不见的上帝面前因敬畏而俯伏在地，他们不敢继续观看那从天而降的火，唯恐自己也被烧灭，并且确信自己有责任承认以利亚的神就是他们列祖的神，是他们所当效忠的。于是他们齐声呼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惊人而清晰的呼声回荡在山上，又在山下的平原上回响。以色列终于被唤醒， 不再受迷惑，悔改了。百姓终于看到他们是怎样大大的羞辱了上帝，巴利崇拜的本质与真神所要求的合乎理性的侍奉形成对照，如今完全显露出来。百姓认识到上帝在扣留露和雨，直到他们被带领承认他的名，这世上所彰显的公义与怜悯。如今他们已经准备好承认以利亚的神超乎一切偶像之上。先知与君王，第153页。
多久？摩西。
在预言的话语中，象征性的问题要到几时第一次被提出，是在摩西时代临到埃及人的第八灾中。第八灾是蝗虫，伊斯兰教的象征，由东风，伊斯兰教的象征吹来。
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对他说，希伯来人的耶和华上帝如此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容我的百姓去，使他们侍奉我，否则你若拒绝让我的百姓去，看哪，明日我必使蝗虫进入你的境内，他们必遮满地面，甚至地都看不见了。要吃尽冰雹之后留在你那里的残余，又要吃尽田间为你生长的一切树木，他们还要充满你的宫室，你臣仆的房屋，并一切埃及人的房屋，自他们在世之日直到今日，你的列祖甚至你列祖的列祖都未曾见过这样的事。他便转身离开法老而去。 法老的臣仆对他说，这人要捉我们的网罗到几时呢？容那些男子去吧，好让他们侍奉主他们的神。你还不知道埃及已经毁坏了吗？
摩西和亚伦又被带到法老面前。
法老对他们说，去吧，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要去的都有谁？
摩西说，我们要带着老幼儿女羊群牛群一起去，因为我们必须向耶和华守节。
他对他们说，我若放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去，愿耶和华确实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当心，因为灾祸在你们面前，绝不如此。现在你们这些男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于是他们被赶出法老的面前。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出你的手，使蝗虫上来临到埃及地，吃尽地上一切的青草，就是冰雹所剩下的都要吃尽。摩西便向埃及地伸杖，耶和华使东风整天整夜吹在那地，到了早晨，东风把蝗虫刮来，蝗虫上来飞遍埃及全地，停在埃及全境，其势甚厉，在他们以前从没有这样的蝗虫，此后也必不会有，因为他们遮满全地的表面，使地都变得昏暗。他们吃尽地上一切青草，并冰雹所剩树上的一切果子，在埃及全地，无论树上或田间的草中，都没有留下任何青绿之物。
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和亚伦来，对他们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赦免我的罪，并恳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他只把这死亡从我身上除去。摩西就离开法老，向耶和华祈求，耶和华转起一阵强劲的西风，把蝗虫吹走，吹入红海，在埃及全境一个蝗虫也没有留下。出埃及记13-19。
首先，希伯来人的主上帝发问，你要到几时才肯在我面前自卑？随后法老的臣仆又对法老说，这人要做我们的网罗到几时呢？这个问题是在第八灾期间提出的，出于若干原因，它与91相对应。第十灾是击杀长子，这与十字架相对应。随后是在红海前的失望，而按启示，这与门徒在十字架时的失望相对应，又与1844年米勒派的大失望相吻合。这三个见证都与星期日法令相一致，第十灾就是星期日法令。而在此之前两个灾难，第八灾借着东风带来了蝗虫，蝗虫充满了全地，正如今日伊斯兰通过强迫移民扩散其黑暗，正在震动整个世界。沙漠蝗虫的拉丁名是 Locusta migratoria， 代表了伊斯兰通过移民的传播，这在自然界中以迁徙为预表。
第九灾是摸得着的黑暗。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出你的手，使黑暗临到埃及地，就是黑的可以摸到的黑暗。摩西就向天伸手，于是埃及全地有浓重的黑暗，持续三天，他们彼此看不见，也没有人从自己的地方起来，三天之久，唯有以色列人的住处都有光。
出埃及记十二十一到二十三，
在由加密山和以利亚所代表的要到几时的象征中，当火从天上降下时，有一种分别被显明出来。以利亚的上帝做了巴利不能做的事。在米勒派的历史中，这种分别体现在堕落的撒迪新教与米勒派富林主义之间。到了摩西那里，这种分别是黑暗或光明。希伯来人的家中有光。以赛亚进一步告诉我们，那些在摩西这条线上没有光的人，也是被以利亚所毁灭的人，以及那些在米勒派时期失去新教披风的人，是一群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的百姓。于是对这些人做出宣告，说要使这百姓的心发胖，使他们的耳朵发沉，并闭上他们的眼睛，免得他们用眼看见，用耳听见，用心明白而回转得医治。
愿意做工，却因被派去向不肯听的人传道的任务而感到不堪重负。
以赛亚便说，主啊，要到几时呢？
埃及十灾的最后三载，见证了从921直至星期日法令的三个阶段。1840年8月11日，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得以加力。1844年4月19日，第二位天使到来，并于8月12日至17日在埃克塞特营会上得以加力。第三位天使于1844年10月22日到来。第三位天使与星期日法令相一致，因此标示出一个三阶段的过程，因为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
第一和第二道信息分别在1843年和1844年发出，如今我们正处在第三道信息的宣告之下，但这三道信息仍都需要被宣扬。如今将这些信息重复传给寻求真理的人，其重要性与以往一样。我们要以笔和口发出这宣告，指明他们的次序，并说明那些把我们引到第三位天使信息的预言之应用。没有第一和第二，就不可能有第三。我们要通过出版物、讲道把这些信息传给世界，在预言历史的脉络中指出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精选信息第二册104-105。
按着启示，埃及的第十灾被与十字架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相对应，因此第十灾就是第三个信息。而出于预言性的必要，他之前必须有第一和第二个信息。在911时，主问法老要到几时，紧接着法老的臣仆也问要到几时。摩西将神要到几时的问题传达给法老之后，且就在臣仆把摩西的问题向法老重复之前，摩西以他就转身离开法老而去为一个转折点。出埃及记16:9-11
是一个预言性的转折点，这在摩西降下由东风吹来的蝗灾时得以预表。
在列国与教会的历史中，有些时期是转折点，在上帝的护理中，当这些不同的危机来临时，就赐下那一时期的亮光。圣经回声1895年8月26日。
下一场灾祸带来的是黑暗或光明，取决于你属于哪一类人。911是列国历史与教会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那时神的子民被呼召回转，行在古道上，但他们却不肯在其中行走，也不听从号角的声音。在以利亚之后，黑暗与光明之间的分隔得以确立，而摩西问道要到几时，他在该段落中还说，
在各国和教会的历史上，有些时期是转折点，在上帝的护理之下，当这些不同的危机来到时，便赐下那时的亮光。若接受，就会有属灵的进步；若拒绝，属灵的衰退与覆灭随之而来。圣经回声1895年8月26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讨论多长时间这个话题。
1842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召开了一次大会。会议开幕时，来自哈弗里尔的弟兄查尔斯·菲奇和阿波罗斯·黑尔展示了他们用布绘制的但以理和约翰的图示预言，上面标注了预言的数字，显示其应验。菲奇弟兄在大会上依据他的图表做说明时说，他在查考这些预言时曾想，如果能做出像现在这样的一种东西，便能简化主题，也更容易向听众陈述，这为我们的道路带来了更多的亮光。这些弟兄正在做主在2468年前向哈巴谷在意象中所指示的事， 说要将这意象写下，清楚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可以奔跑，因为这意象还有所定的日期。哈巴谷书二二。
就此事稍作讨论后，经一致表决，决定石印300张与这一张相似的图表，这很快就完成了。他们被称为43年图表，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大会。约瑟夫·贝兹自传263。我已看见1843年的图表乃是由主的手所引导的，不应当被更改。其中的数字正如他所要的，他的手复辟其上，并将其中某些数字中的一个错误隐藏起来，使人都不能看见，直到他的手挪开为止。早期著作74页。当第二次降临运动的讲员和刊物站立在原始信仰之上时，他们一致见证说，那图表的出版乃是哈巴谷书223的应验。若那图表是预言的一个体旨，而凡否认此点者，便是离弃了原始信仰。那么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公元前457年乃是计算那200-300日的起点，1843年必须首先作为所公布的时间，好叫这意象得以迟延，或者说要有一段迟延的时候。在此期间，那童女的队伍要在这重大时期问题上打盹沉睡，就在他们将要因半夜呼声而被唤醒之前。 Second Advent Review and Sabbath Herald 第一卷第二号 James White。